今天的经文取自于《路加福音》第22章1到13节。《路加福音》22章1到13节，请听我读出。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须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齐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第十三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读经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有神的使女杜美清传道与我们分享信息，题目是谁出卖了耶稣。我们把时间交给杜传道。
弟兄姐妹早安，很亲切回到来这边，这个是我属灵的家。我们一起在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的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爱让我们聚在一起。求主你今天的圣灵也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渴慕上帝的话语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让听的讲的都能够清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名求，阿们。依照我们基督教的年历，今天已经是踏进大斋节的第一个主日。大斋节是基督徒教会年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是在复活节前的预备期，传统上是持续40天，不包括主日，帮助信徒透过节期来祷告施语，重新聚焦于基督的救赎的大爱，鼓励信徒效法基督谦卑顺服，在生活当中操练信仰，为复活节来做好属灵的预备，直到信徒在复活节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深刻经历复活的大喜。传统上40天的守斋节期，信徒一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娱乐等等的都需要去克己或者是停止，我们就不会去大吃大喝，而通过禁食、祷告、反思、论罪、读经还有默想，思念主耶稣他的生命、受苦、死亡、埋葬，以致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操练我们属灵生命可以不断地去成长，努力效法基督，更像基督。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1到13节，主耶稣与门徒一同来过这个逾越节， 最后晚餐之后被出卖了。到底谁出卖了耶稣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给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学习。第一，犹大的盼望；第二，犹大的失望；第三，犹大的后悔。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信息，犹大的盼望。除酵节又叫逾越节，禁了。除酵节的七天之后，紧节就是逾越节。除酵节与逾越节的关系其实是密不可以分的，他们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都会被统称为逾越节，但实际上这两个季节其实都有它本身独特的意义还有象征，彼此的关系是连接的。逾越节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执时就马上要离开埃及来做预备，这一天的黄昏以色列人要在埃及的最后一个晚上，上帝命令百姓以家庭为单位宰杀一只的羊羔，然后吃它的肉，并且把它的血涂抹在每一个家庭的门框楣上面，晚上天使就会出来执行任务。如果看到那个家有血逃在他们的门楣框上面，就是有代罪的羔羊替他们的家死了，天使就会越过这个的门框，不会去击杀他们家里面的长子。所以他们来不及等面团发酵之后来做面包，只好把还没有发酵的面团烤了就吃了。所以以后为了要纪念这一段的日子，就叫它做除酵节。除酵节紧随着后面就是逾越节，因此圣经有时候就把这两个节日统称为逾越节。现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还有文士，本来他们是敌对的，现在因为有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想办法要怎么样来杀耶稣，但是因为他们惧怕那些的百姓。为什么他们惧怕百姓呢？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小镇，因为要过逾越节，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从世界四方八面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他们因此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来逮捕耶稣，恐怕会引起百姓的暴动。但他们也不能够等到过了逾越节之后才能够抓耶稣，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看到眼前这个节期已经靠近了，祭司还有文士就在两难，怎么样办好呢？这个时候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主动地去找他们商量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对他们说，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肯出多少钱，我就会找机会把不多人的时候将耶稣交给你们。祭司跟文士觉得这个计谋不错，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群众的骚乱，也不会惊动罗马军的干预。于是大家就同意给犹大30银子，犹大就答应了他们出卖耶稣。犹大背叛耶稣的原因，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他 他是贪财，他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其中的一个，比较有学问还有能力的一个，其他的门徒都是打鱼的渔夫，所以他就负责来管钱。这些钱会放在一个很特别的箱子里面，需要的时候就会拿出来 买大家需要的食物用的。有时犹大也会从箱子里面拿出一些钱给自己用。而路加跟约翰福音就说，撒旦进入了他的心，驱使他背叛耶稣。弟兄姐妹，为什么撒旦能够进入犹大的心呢？犹大跟随主耶稣3年的同行，亲眼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也听了耶稣讲了很多天国的福音，所以他认定耶稣就是旧约预言那个的弥赛亚，期待耶稣能够带来政治上的一个的拯救。犹大的盼望可以有包括以下的几方面。第一，弥赛亚的国度。犹大或许像很多犹太人的一样，期待的弥赛亚是来推翻罗马政府的政权，建立在地上的国王。第二，对权势和地位的渴望。作为耶稣的门徒，他可能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这个的国度当中有一官半职。第三，对金钱的依恋，他是管账的，可能也希望弥赛亚的国度带来给他有丰厚的物质上的祝福。然而他逐渐发现耶稣行事所表达出来的弥赛亚形象却与他的期待是有所的不同，因此他的心态也开始产生变化了。大家还记得耶稣洗礼之后在旷野被魔鬼用尽各方面的试探，但是都失败了，就离开了耶稣，等待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撒旦就进入犹大的心，因为犹大主动打开自己的心门来迎接撒旦的进入。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二个信息，犹大的失望。当初犹大亲眼看到耶稣跟随他，满怀希望的，让他认定他就是旧约的弥赛亚的君王，一定能够带给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人，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但是可惜，当耶稣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参与政治的对抗，而教导人要爱仇敌，又向罗马君王该撒敬忠，当他知道耶稣根本没有想过要带他们起来起革命推翻罗马政权，这不但让他心中所期待的君王失望，耶稣并且多次的预言自己又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时候犹大对耶稣的失望累积起来，造成彻底的失望。他觉得耶稣对他已经不再重要了， 他也不需要耶稣了。于是就给魔鬼留了一个破口，有机可乘，进入了他的心，终于使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出卖了耶稣。弟兄姐妹，你有曾经对人或者对事失望吗？当你失望的时候，你会伤心、难过、失望，甚至会愤怒。的确，失望往往会换来很多负面的情绪。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失望是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频密出现的负面情绪的其中一个，排行第三，跟随的就是焦虑还有愤怒的后面。结果也显示，79%的人在失望的时候会悲伤、无力和退缩，而67%的人会失望的时候会感到愤怒。另外还有44%的人失望的时候会同时感受到愤怒还有悲伤的情绪。所以当情绪来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去管理还有控制它，才不会受到一时冲动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以致后悔莫及。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她很辛苦把她的女儿养大。女儿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就交了一个男朋友，就没有心再去读书，还隐瞒着妈妈偷偷去工作。后来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对她非常的失望，就对她说，她就对妈妈说，反正我迟早都要出来工作，现在工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当呢？妈妈听了之后，除了伤心失望，一怒之下就对女儿说，你长大了，你有本事了，你现在翅膀硬了，你走，不要再回来，我就当作没有生过你这个孩子。从那一天开始，女儿也搬离这个家，也没有再跟妈妈联系了。失望不但是对他人，也会对自己失望。就是当你很努力做事，真诚对待人的时候，结果不是自己所期待的回报的落空。所以希望越大，盼望越大，希望就越大。当我们面对失望，首先又承认而且又接受期待和事实之间是有一个局限的，不能将完美的期待加在自己还有别人的身上。期望是人生必须的经历，我们可以失望，但不可以灰心放弃。关键在于我们调整心态，认识到失望只是会让我们看到自己所失去、所没有的事物上面。所以我们要学习凡事感恩，凡事尽自己的努力还有责任，却不求回报，把结果交给上帝。圣经也提醒我们，在失望无力的时候，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我们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调整我们的期待，信靠他的主权，并透过祷告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安慰。 今天的信息第三，犹大的后悔。根据律法，以色列人是在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要宰杀一个羔羊，日落的时候就要吃逾越节的宴席。耶稣这个时候就叫彼得、约翰为大家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彼得跟约翰就问耶稣，我们要在哪里预备呢？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进城会有人拿着一罐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这里指的人原文是男人来的，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负责打水的是女性，所以现在拿着一个瓶的男人很容易门徒就能够认出来了。于是你们就对他们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这里的大楼是指楼上的房间，一般的客房是在楼下的，二楼通常是主人自己住的一个的地方。门徒就去了，所遇见的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于是他们就预备好逾越节的宴席。弟兄姐妹，主耶稣早就知道最后的晚餐在哪里进行，他也知道自己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既然主耶稣一切都知道，他一定知道犹大将会出卖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耶稣有没有给犹大悔改的机会呢？答案当然是有了。耶稣给了犹大两次的机会。第一次，来到傍晚，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一起来吃这个晚餐，大家共享羊肉、饼、苦菜等等的食物。吃的时候还会用一个盘来沾一些的调味料的，个人就会拿着一个小饼沾盘里面这些的调味蘸味来吃的。于是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出卖我。门徒就非常的忧虑，彼此的追问，主主啊，是不是我啊？耶稣就说，那和我一同在盆里面沾饼来吃的，就是出卖我的那一个。犹大就问耶稣说，老师，是我吗？耶稣说，你自己说了。犹大吃了那个饼之后，因为魔鬼进入他的心，他就主动出现卖耶稣的意念。第二次，接着耶稣就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犹大是一个魔鬼，意思是他被魔鬼利用的一个工具。耶稣便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去做。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耶稣对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为耶稣是叫犹大去买一些过节用的东西，或者是用一些钱去帮助一些的穷人。主耶稣一开始就知道犹大会出卖自己，不断地给机会他回头。很可惜， 犹大没有接受耶稣给他后悔悔改的机会，撒旦已经进入了他的心。人若不拒绝撒旦的试探，最后必须会被试探，被撒旦所利用。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被出卖的经历？确实，人生是很有可能被朋友、同事，甚至是家人出卖。被出卖的感觉当然是不好受，除了愤怒，还有各种的滋味在心头。出卖人的人通常是想要得到一些的好处，一些的利益。我想出卖人的人真的可以获得一些的利益吗？可能他是会得到一些短暂他想要的东西，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与出卖人的之后那个关系的破灭，造成永远不能修补或者是挽回的遗憾。人生中是避免会遇到被出卖、朋友背叛、伤害的经历，但是我们可以去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谁是真正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牢牢记住主耶稣他是如何对犹大的背叛。主耶稣是怀着一个怜悯的心，去宽恕的胸怀来对待犹大，使我们能够效法耶稣，拒绝苦毒还有仇恨进入我们的心，不致被魔鬼有机可乘。这个的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被抓定罪之后，他就后悔了，他就把那30块的银子拿回去给祭司还有长老祭司跟文士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就说，那是你的事，与我们何关，你自己承受吧。犹大就把那些钱丢在圣殿，出去吊死了。犹大最终他有后悔，可惜没有悔改，回到上帝的身边，却用自己的方法让魔鬼得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试探，就好像出卖耶稣的犹大，还有3次不认耶稣的彼得，更加有曾经高喊何撒那那一群人，最后也是喊说要钉死耶稣的。让我们看到没有人能避免试探还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过犯，主耶稣的爱都是不离不弃。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不再被罪的辖制，回到上帝的身边。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了？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从犹大的失望、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学到的属灵功课：第一，期望必须符合神的旨意。我们是否像犹大一样，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神呢？ 真正的信仰不是要求神成为我们的愿望，而是顺服他的旨意。第二，面对失望如何回应？生活中，我们或许也会遇到失望，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彼得失败之后，他悔改，犹大却选择绝望。我们是否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怜悯呢？第三，警惕罪的引祸。犹大失败提醒我们，贪婪、私欲和撒旦的攻击常常让我们陷入试探，因此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依靠圣灵来胜过罪的引祸。第四，最后一个，神的恩典然而够用。虽然犹大终于是走上一条绝路，但若他愿意回转，神的恩典依然能够拯救他。无论我们曾经犯过有多大的错误，神然而愿意接纳悔改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犹大出卖耶稣给我们是一个的警醒，也是一面的镜子，反映了我们内心是否真心的渴望神的旨意。当我们盼望落空，我们会像犹大一样选择绝望吗？还是像彼得一样回转归向神呢？盼望我们能够在失望和试探当中依靠神的恩典，坚定信仰，跟随主耶稣到底。今天也给我们能够在属灵上面一个的反思，还有一些的学习。我们看到犹大的软弱经不起魔鬼的试探而出卖了耶稣，请问你是否同样在信仰的路上出卖了耶稣了？如果你在生活上面随波逐流，接受与我们的信仰抵触的价值观，你可能出卖了耶稣。如果我们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其他崇拜的偶像，金钱、工作、时间，或者去庙里面拜拜也没有所谓，你可能就是背叛和出卖了耶稣。上帝设立了婚姻的制度，一男一女，如果你接受同性恋的婚姻，就是背叛和出卖了耶稣。如果你没有遵守主耶稣的吩咐，爱人如子，彼此相爱，同样是背叛和出卖了耶稣。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你的宝血、你的牺牲，让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被涂抹。也感谢你今天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有犹大这一个的出卖的例子，以致被提醒，当我们出去之后，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跟随你，真正的去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在人群当中去荣耀你，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名求，阿们。